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圣经仍然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这里。
请将圣经仍然翻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我们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主耶稣基督，这段经文我们都是很熟悉的，愿你今天再借着这段经文提醒我们，把我们心中的问题说出来。因为这里这段经文不只是提到罪的问题，也提到整个教会接纳的问题。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对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每的心说话。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说的话，
我们所说的话，
都带着能力的，
都带着能力。
我们的话会带给人安慰，
我们的说话会带给人安慰，
是让人觉得自己被接纳，
让人觉得被接纳。
我们的话会给人家带给人一些鼓舞，
我们的说话会带给人鼓舞，
让人觉得自己被爱，
让人觉得自己被爱。
我们的话会带给人盼望，
我们的说话带给人盼望。
可是呢，
但是呢，
我们的话也能论断人，
我们的说话也都会论断，
我们的话也能够定人的罪，
我们的说话也都定人罪。
我们的话能够伤害到人，
我们的说话可以伤害人。
当我们伤害的人，使对方进入了低潮里，
我们的伤害人令对方进入低潮，
我们贬低了别人，
贬低了别人，
我们让人失望，
让人失望，
也让人开始恨你，
让人开始恨你。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那里说，
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七节这么讲，
要彼此接纳，
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使荣耀归于神。
下面第再下 next one， OK， 这句话讲到接纳人，
这句话讲到接纳人，
这句话接纳人有这么大的功效，
这句话讲到接纳人有这么大的功效。
因耶稣接纳了我们，
因耶稣接纳我们，
神得到荣耀，
神得着荣耀。
所以我们接纳人，神也能够得到荣耀，
我们接纳人，神也得到荣耀。
当我们接纳人的时候，就是站在他那边，
我们接纳人的时候就站在他那边。
当然我们接纳人不表示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我们都同意，
我们接纳人不代表他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同意。
接纳人是承认这个人和我是一样的，
接纳人是承认这个人和我一样。
接纳人意思说我们都是活人，
接纳人的意思说我们都是活人，
而且活着本来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活着本来就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接纳人，
接纳人呢，
无论那个人做的是怎么样，
无论那个人做成怎样，
我们总是希望那个人的灵魂能够得到帮助，
我们总希望那个人的灵魂得到帮助。
教会团契就是一个学习彼此接纳的地方，
教会团契就是一个学习彼此接纳的地方，
教会就是一个学习爱心的地方，
教会就是一个学习爱心的地方，
教会是一个发挥接纳发挥爱心的地方，
教会就是发挥接纳发挥爱心的地方。
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这里，
约翰福音的八章一至十一节这里
不单是谈罪的问题，
不单是谈到罪的问题，
也是看到耶稣对那个行淫妇人的接纳，
也都看到耶稣对各位行淫妇人的接纳，
也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学习接纳人，
也都教导我们怎么学习怎么样接纳。
事实上我们想一想，
试想想想，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
当我们有过犯的时候，
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犯错的时候，
别人对我们的反应如果是接纳而不是定罪，
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是接纳而不是定罪，
那对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
在团契里，
在团，
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
在你的婚姻里面，
在婚姻里面，
你认为是接纳比较好还是定罪比较好？
你认为接纳比较好还是定罪比较好？
接纳比较好还是定罪比较好？
接纳好还是定罪好呢？
一定是接纳比较好，
一定是接纳的。
那么今天这段经文我想分三点跟大家来分享，
这段经文今天我们分三点来分享。
耶稣一个女人还一群要丢石头的人，
耶稣女人和一群要丢石头的人。
八章一节说，于是个人都回家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八章一节这么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耶稣却往橄榄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里，
清早又回到殿里。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常常去耶路撒冷对面那个山头橄榄山，
常常去耶路撒冷对面的山头橄榄山。
耶稣去橄榄山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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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有人告诉我们？他去祷告，
去祈祷。
OK， 别人回家了，耶稣去橄榄山祷告。
人家回到家，耶稣去橄榄山祈祷。
清早这里讲，他又回到圣殿。
清早他又回到圣殿。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一个生活的形态。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生活的形态。
我不知道大家读出来没有？
大家读出来没呢？
耶稣基督生活形态两点一线，很简单的。
耶稣基督生活的形态就两点一线，很简单。
耶稣保持圣洁的生活，跟他生活的形态有关系的。
耶稣能够保持圣洁生活，同他的生活形态有关系。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简单的还是很复杂。
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是简单还是复杂。
生活简单一点。
生活简单。
麻烦比较少。
麻烦比较少。
生活简单一点。
生活简单的。
时间比较多。
时间比较多。
生活简单一点。
生活简单的。
比较能够亲近神。
比较容易亲近神。
生活简单一点。
生活简单的。
你比较能听到神的声音。
比较容易听到神的声音。
第三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第三节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
第四节那里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第四节就说，这个妇人正是被行淫时被拿的。
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女人的事。
这个经文讲到个女人的事。
故事说她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住了。
这个故事说她行淫的时候被捉住。
就从这个字我们知道她是有家室的。
讲到这个事呢，我们就会知道她是有家室的。
显然她是有丈夫的。
显然她是有丈夫的。
她的婚姻应该是充满理想的。
她的婚姻应该是充满理想。
或许她曾经同情有一个很爱她的丈夫。
可能她同情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他们可以一起祷告。
他们一起祈祷，
他们可以一起敬拜，
一起敬拜，
他们一起养育孩子，
一起养育孩子，
一起建立家庭，
一起建立家庭。
不过呢，好像事情不是他所想象的，
好似事情唔系好似佢所想象嘅。
他的婚姻让他感觉到失望，
佢个婚姻让佢感觉失望，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唔知咩原因，
也许是她丈夫的错。
或者丈夫的错，
也许是她自己的错，
或者佢自己的错，
就像大多数的夫妻一样，
好似大多数个夫妻咁样，
两个人都有错，
两个人都有错，
结果就是她的婚姻不是理想的，
结果佢个婚姻唔理想，
不是她想要的，
唔系佢所要嘅。
就在这个时候，
喺呢个时候，
她遇见了另外一个男人，
佢遇见另外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注意到她，
呢个男人注意佢，
也许这个男人愿意听她说话。
或者这个男人愿意听他讲说话。
那对于一个受伤的心灵来讲，这是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对于一个受伤的心灵来讲，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吸引力。
约翰笔下的这个女人好像是她遇见了一个关心她的男人。
约翰笔下这个女人好像遇到了一个关心她的男人。
开始大概没什么。
开始好像没什么。
问候一下，说说话。
问候，讲句说话，
聊聊天，论家常，
讲下倾下偈，讲下家事，
一切都很清白的，
一切都好清白。
后来他们越过了界，
后来他们过了界，
也许是眉目传情，
或者是眉目传神，
也许是身体上有了接触，
或者身体接触，
反正他们越了界，
反正他们越了界。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这个恶者，
这个恶者，
总是把这个样的时刻。
总是将这个时刻，
他弄得幽幽暗暗的，朦朦胧胧的，看不太清楚。
弄得整到好幽暗朦胧，看不清楚。
好像让我们察觉不到我们自己在做什么。
好似我哋察觉唔到自己喺度做乜嘢。
感觉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感觉唔到自己喺度做乜嘢。
在这个察觉不到的时候，
喺察觉唔到嘅时候，
这个女人做了一个选择。
一个女人做了一个选择，
原来是小小的越界，结果就到了彻底的外遇。
本来是小小的过界，变成彻底的外遇。
从此她就掉在灵性的绝望里面。
从此她就跌在灵性的绝望当中。
我想这个时候就像大多数的人一样。
这个时候如同大多数的人一样。
我们会自己安慰自己。
我们自己安慰自己。
一定要小心。
我们小心。
绝对要小心守住这个秘密。
绝对小心守住这个秘密。
只要守住这个秘密，没有人知道。 就没问题。
只要守住这个秘密，没人知道就没问题。
对他来讲，
对他来讲，
他好像活在两个世界里面。
他好像生活在两个世界。
他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过着两种不同的生活。
他在一个世界的时候，
他一个世界
就假装另外一个世界不存在。
假装另外一个世界不存在。
尽量不去想。
尽量不去想。
你想这件事情，
你一想这件事，
对他的家庭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个家庭会产生什么影响？
他这样做，
他这样做，
对他的灵魂会产生什么样的伤害？
对他的灵魂产生什么伤害？
事实上，一个罪不去对付，
事实上有一个罪不去对付，
罪不去处理，
罪不去处理，
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罪，
一定会带来更多的罪，
罪不去处理，
罪不去处理，
有罪我们不来到耶稣面前去认罪悔改。
有罪我们不来到耶稣面前认罪悔改，
那个罪迟早会追上我们，
个罪迟早会追上我们。
这一章后面说，
在这一章的后面说，
若不认我是基督，
若不认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罪里，
必死在罪里。
生命里面没有耶稣基督，
生命里若没有耶稣基督，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个人的救主，
如果耶稣基督不是你个人的救主，
你没有接受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的这件事情，
你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
在末后的时候审判，你要被审判而灭亡。
在末后的审判，你会被审判灭亡。
在座的弟兄姐妹，
在座的弟兄姐妹，
或在座的慕道的朋友，
在座慕道的朋友，
如果你还没有在耶稣基督面前好好的跟耶稣谈过，
如果你从未在耶稣基督面前跟他好好谈过，
我建议你，
我建议你
今天回家，
你今天回家
找一段安静的时间，
找一段安静的时间，
自己在房屋里，
自己在房屋当中，
关上房门，
关上门，
跪在地上，
跪在地上，
你跟耶稣讲，
你跟耶稣讲，
你说耶稣，
你说耶稣，
我在教会听到说要跟你认罪，
我在教会听讲要同你认罪，
你跟耶稣基督承认自己的你是个罪人，
你同耶稣基督承认你是一个罪人，
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你的罪，
你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你的罪。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
我相信周牧师会帮助你，
相信周牧师会帮助你。
这个女的我相信她过去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我相信这个女人过去是一个诚实的人，
现在为了要和这个男人约会，她要对她的丈夫撒谎。
现在为了跟这个男人的约会，她要跟她丈夫讲大话。
她对她丈夫撒谎的时候，
她对她丈夫讲大话的时候，
脸会不会红？
会不会面红呢？
心里会不会不自在？
会不会心中不自在？
心里会不会跳得很快？
心中会不会跳得很快？
圣经里没有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多久。
圣经没有说这件事情发生了多久，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多久，
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多久，
不过时间越久他就越成为撒谎的高手。
如果时间越久他讲大话的能力越高，
他面对他的儿女，
他面对
他的丈夫，
他面对他的丈夫，
他很自然，
他很自然，
他很自若地骗他们，
他很自若地骗他们，
甚至他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他在说谎，
他自己都不发觉自己在讲大话，
所以意思说他深深地陷在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
意思他深深地陷入罪中，没有一点办法。
我在想到他第一次和那个男人约会以后，
我在想他第一次跟这个男人约会之后，
当
他走进会堂，
他看到有人在那里读圣经，
他看到人在那里读圣经，
看到有人在那里敬拜神，
他如果看到人在那里敬拜神，
他会想到
他想到的是，
也许我走进去神会用闪电把我击杀了，
如果我进去的时候神可能闪电将我击杀，
他会害怕，
他会害怕，
他也许会向神发誓说我再也不去找那个男人，
他或者会跟神发誓我再不会找那个男人。
不过呢他发现，
他发现哦，
天上没有闪电把他打死，
天上没有闪电将他打死，
上帝什么也没做，
上帝什么都没做。
现在他把这件外遇的事情完全抛在脑后，
他将这件外遇的事情抛在脑后，
他大大方方地走进会堂，
他大方地走进会堂，
他尽量不去想神的事情，
他尽量不去想神的事情，
他祷告的时候尽量想提到一些别的事情，
他祷告的时候尽量提其他事情，
他成为一个伪君子，
他成为一个伪君子，
变成一个假冒的人，
他变成假冒人，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这种改变，
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改变。
不过呢他已经不在乎了。
不过呢他已经不在了。
所以 不知道他们见面过多少次。
不知道他们见面多少次。
不过有一天。
不过有一天。
当他在跟那个男人见面的时候，
当他同那个男人
突然门被打开了，
突然门被打开，
外面站着一群人，
外面站着一群人，
那些人本来在等，
那些人可能在等，
那些人本来是在看，
那些人可能在看，
现在闯进来了，
现在闯进来，
现在把他抓住了，
现在捉住他，
他可以哭，
他可以喊，
他可以闹，
他可以吵，
他可以尖叫，
可以尖叫，
他可以祈求。
可以祈求，
可是在这个时刻，他的事情完全被揭发。
但是那个时刻，他的事情完全被揭发。
我相信在那一刹那，
我相信是那一刹那，
他一定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
他一定愿意付上任何的代价。
回到没有越界之前的时刻，
回到没有越界的时刻。
可是太晚了，
但是太迟了。
他长时间活在一个不切实际的这个迷雾当中。
他长时间生活在一个不切实际的迷雾当中，
现在完全被人知道了。
现在完全被人知道，
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
就如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
亚当夏娃眼睛明亮，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亚当夏娃眼睛明亮，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
现在他的眼睛也明亮了。
现在他的眼睛也都明亮。
他也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
他也都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
他觉得很羞耻。
他觉得很羞耻。
他想要躲起来。
他想匿埋。
他没有地方跑。
但是没地方走。
太晚了。
太迟了。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
如果可能，他可能当场就把自己的生命解决了。
如果可能的话，他可能当场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相信那些人不允许他。
我相信那些人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用床单把他一裹，就把他扛起来，就抬出去。
他们用床单将他包起，就抬他出去。
人被一大群人带到耶稣面前，这个不是第一次。
人被一大群人带到耶稣面前，这个不是第一次。
不记得，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二章？
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的第二章？
有一个人被几个人带到耶稣面前，那个人是个摊子。
有一个人被一群人带到耶稣面前，
那个
人
是坐在褥子上被人抬到耶稣，抬从屋顶上坠下来带到耶稣面前。
那个人是被人用褥子在屋顶上坠落来，
这个女人是被裹在被单里被抬来。
这个人是裹在被单里面被抬来的。
抬摊子来的是他的朋友，
抬个摊子来的是朋友。
带这个女人来的是他的敌人。
但这个女人来的是她的敌人，
是要把她致死的人，
是将她致死的人，
是一群要丢石头，一群要定她罪的人，
是一群要钉石头定她罪的人。
你有没有想到？
有没有想到？
我们都是人，
我们都是人，
可是人中间就是有人有爱心，
人中间就是有人有爱心，
有人就是有私心，
有人有私心，
有人有人性，
有人有人性，
有人没人性，
有人没人性。
你喜欢哪种人？
你喜欢哪种？
你喜欢有爱心的人，还是喜欢没人性的人？喜欢哪一种？
你喜欢有爱心的呢，还是喜欢？
喜欢有爱心的，对不对？
都是喜欢有爱心，
对不对？你是哪一种？
你是哪种人？
第八节说，第八章第二节说，耶稣刚刚要坐下来。
第八章的第二节话，耶稣刚坐下。
而他这样记载是说，当拉比要坐下来的时候，意思就要开始讲道了。
他记载的意思就是说，当拉比将要坐下的时候，意思就是讲道将开始。
那个、会众呢，有的是他们那个地方并不大，有的是坐着，有的是站着。
个地方不是很大，有人坐在这里，有人站在
这里。我觉得这个形式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形式
不我不知道嘉恩堂可以考虑考虑。
我觉得嘉恩堂可以考虑。
从下个礼拜开始。
在下个星期开始。
那个周牧师呢，坐着，你们站着。
周牧师坐到，
那我们试几次看看。
我们试几次
看看大家反应如何。
看看反应怎样。
约翰是希望我们了解。
约翰向我们了解到，
这些人很愿意看见这个女人在大众之下饱受羞辱。
这种人很愿意这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饱受羞辱。
同时也在记载说，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要试探耶稣。
同时记载亦都讲，他们做这件事为了试探耶稣，
要得着告他的把柄，
要告着告他的把柄。
那他们是要找耶稣的毛病，
他们要找耶稣的毛病，
要耶稣出丑，
要耶稣出丑，
要收集不利于耶稣的证据，
要收集不利于耶稣的证据。
你看很有意思，
你看是很有意思的。
这些人啊，我相信他平常生活上一定不是很喜乐，
我相信这些人平时的生活不是很喜乐，
可是对于做这些事情啊，倒是蛮起劲的。
对于做这些的事情呢，他们特别用心，
他们好像有很大的兴趣做这种事情，
他好像有很大的兴趣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
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
我们生活上并不喜乐，
我们生活上并不喜乐，
可是我们却很喜欢听别人的闲话，
我们却很喜欢听别人的闲话，
喜欢说说东家长西家短的，
喜欢听下东家长西家短，
谁家又出了什么事，
谁家家出了什么事，
谁跟谁又有一点矛盾了，
谁跟谁有点矛盾，
谁家和谁家又不和了，
边个同边个亦都不和？
哪一对夫妻昨天晚上吵架了？
边对夫妻琴晚嗌交？
他平常的生活，我们平常生活并不喜乐。
佢平时嘅生活并不喜乐。
可能对这一类的事情，我们非常的有兴趣。
但对呢类事情非常有兴趣。
第八章三节说：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
第八章嘅三节咁讲，这妇人系被行淫时。
旧约的律法对行淫的被抓的规定是相当明确的。
旧约个律法将被行淫时被捉嘅情形嘅惩罚非常之明确，
不能用间接的证据，
唔可以用间接嘅证据。
生命记十九章十五节说，
生命记嘅十九章十五节咁，
无论犯什么罪，
无论犯什么罪，
做什么恶，
作什么恶，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不可凭一个人的口作见证。
摩西说：“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
摩西说：“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
这表示呢，这一群人呢、啊，
表示呢一群人呢，
在盯着这个女人的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监视这个女人的家庭已经，
他们在他门口徘徊有一段时间了。
他在他的门口徘徊已经有一段时间。
他们对这个事情非常有兴趣。
他们对这件事情非常有兴趣，
那么他们要看看怎么样抓到把柄，
他们要看看捉什么把柄，
他们一直盯着那个窗子，
他们一直监视这个窗，
我们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
不知道他们看了多久，
或者看到多少，
看到多少，
窥探别人的隐私，
窥探别人隐私，
我们就知道他们多不尊重那个女的，
我们就知道他多不尊重那位女士，
然后又把那个女的带到耶稣面前，
又将嗰位女嘅带去耶稣面前，
所以他们也不尊重耶稣。
佢哋亦都唔尊重耶稣。
奇怪，经文上没有提到那个行淫之时的那个男的。
好奇怪的系，经文冇提到行淫时嗰位男性。
也没有被带来。
有冇被带嚟？
根据旧约的律法说，行淫的男人也要用被石头打死。
旧约个律法记载，行淫嘅男人亦都要被石头打死。
所以呢，解经书就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了。
解经书话有好多好多嘅猜测，
说这件事情是预谋的，
讲呢件事情系预谋的，
是串通好的，
系串通好的。
他们一进来找个机会就让那个男的跑掉了，
佢哋一入嚟就揾个机会让嗰位男嘅走咗。
整个的事件就是为了要抓到告耶稣的把柄，
整个事件就系为咗捉耶稣嘅把柄。
如果耶稣说不要打死这个女人，
如果耶稣话唔好打死呢个女人，
那耶稣违背了摩西所定下来旧约的律法。
耶稣就违背咗摩西所定嘅律法。
违背了律法就是违背了神。
违背律法就违背神。
如果耶稣说把这个女人打死，
如果耶稣话将呢个女人打死，
又会招惹到罗马当局的麻烦。
又会招惹罗马当局的麻烦，
因为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统治之下，他们没有定人死罪的权利。
犹太人在罗马政府统治下，没有定人死罪的权利。
我想这些文士、法律赛人心里想，这回难倒你了。
文士、法律赛人肯定这么想，这一次肯定难倒。
看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看看你怎么处理这件事。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是不是平常手上也抓了一个石头？
我哋系咪平常手上都捉住一个石头？
随时都准备丢出去。
随时准备掟出去。
看看那个人做了有什么不对。
睇见个人做有冇做啲唔啱。
我们可以向他丢石头。
我哋向佢掟石头。
弟兄姐妹有什么我看不顺眼的地方？
弟兄姐妹，我哋系有啲咩唔顺眼？
我就可以定他的罪。
我哋可以定佢个罪。
第二点，灵性的罪。
第二点是灵性的罪。
第五节到第七节。
在约翰福音的八章五至七节。
在历史上基督徒的思想家。
在历史上基督徒是上架，
把罪分成两大类，
将罪分成两大类，
肉体的罪和灵性的罪，
肉体的罪和灵性的罪。
那肉体的罪，
肉体的罪
包括我们失去控制的欲望，
包括我们失去控制的欲望，
比方说我们的食欲，
包括我们的食欲，
我们贪吃，
我们贪食，
我们懒惰，
我们懒惰，
我们醉酒，
我们醉酒，
我们贪心，
我们贪心。
OK， 这一些肉体上不能控制的欲望，
这些是肉体上不能够控制的欲望。
好像我们人类已经堕落到一个地步，
好像我们人类已经堕落一个地步，
只要时间够长，
只要时间够长，
只要能力负担得起，
只要能力负担得起，
任何事情都可能变成我们的偶像，
任何事情都变成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
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吃巧克力糖的 chocolate，
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特别喜欢吃巧克力糖。
我就知道一位姐妹，她看到蛋糕她就不能抗拒，
我就知道一位姐妹，她见到蛋糕她就不可抗拒，
她可以开车出去60里就去为买那一家的蛋糕吃，
她可以开车60里就为了买那一家的蛋糕。
你的手机是不是成为你的负担？
你的手机是不是成为你的负担？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喜欢看这个美式足球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看美式足球？
American football，
有没有
马上9月初就要开打了哈，这正式的这个球季就要开始了，
九月份球季开始。
如果是你喜欢的那个球队，
如果你是喜欢那个球队，
你是不是希望家里有一个75寸的彩电？
你是不是希望家里有一个75寸的
彩电？或者你喜欢篮球，
或者你喜欢篮球？
那如果碰到中国队对美国队，
如果碰到中国队对美国，
我不好意思讲这次的 Rio 这个 Olympic 这个中国队是很惨。
我不好意思讲今次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像没有赢一场，一场都没有赢，
好像一场都没赢。
这些彩电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这些的电视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因为这样的这种的情形会导致其他的罪一起来，
因为这种情形会导致其他的罪一起来，
贪心啊，
贪心，
欺骗啊，
欺骗，
撒谎啊，
讲大话，
背叛啊，
背叛
等等
等等。
第二类的罪，
第二类的罪
就是灵性的罪，
就是灵性的罪。
这一类的罪跟我们的生理没什么关系，
这一类的罪跟我们生理无关系，
这一类的罪跟我们的灵魂的生命有关系，
这类的罪跟我们的灵魂有关系。
骄傲了，自大了，
骄傲自大，
自以为是了，
自以为是，
论断了，
论断。
那这一类罪不像肉体的罪那么多彩多姿的，
这类的罪不止肉体的罪多彩多姿，
不会引起什么闲言闲语，
不会引起闲言闲语。
如果你听到哪一个教会的牧师，
如果你听到哪个教会的牧师
因为道德的原因离开了，
因为道德的原因离开，
绝对不会是因为他骄傲，
绝对不是因为他骄傲，
绝对不会是因为他自大，
绝对不是因为
他一定犯的是肉体的罪，
他一定犯的是肉体的罪。
我们会向犯肉体的罪的人丢石头，
我们会向犯肉体罪的人扔石头。
可是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在圣经里，
在圣经里
耶稣最痛恨的就是灵性的罪，
耶稣最痛恨的就是灵性的罪。
耶稣至少讲到3个故事都跟灵性的罪有关系，
耶稣最至少讲到3个与灵性罪有关的故事。
路加福音第7章，
路加福音
一个法利赛人叫西门的请耶稣到他家里吃饭，
一个法利赛人叫西门的请耶稣去他家吃饭。
有个女人跪在耶稣的脚前用香膏膏耶稣的脚，
有一个女人跪在耶稣的脚前，
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心中说，
一个法利赛人西门心中讲，
说耶稣如果是先知啊，
如果耶稣是先知，
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
一定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么样的女人，
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乃是一个罪人。
然后耶稣就对这个西门讲了一个故事，
耶稣就对西门讲一个故事，
讲到一个债主和两个欠债人的故事，
讲一个债主和两个欠债人的故事。
耶稣用这个故事，
耶稣用这个故事
在指责他灵性的罪，
指责他灵性的罪。
你没有爱心，
你没有爱心，
你不接纳人，
你没有接纳人，
你定人的罪，
你定人的罪。
路加福音15章，
路加福音15章，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对耶稣的门徒说，耶稣接待罪人。
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也议论耶稣，说耶稣接待罪人。
所以耶稣就讲了失羊失钱和那个浪子的比喻，
耶稣就讲了失羊失钱和浪子的比喻。
耶稣说天父的心意不是要定人的罪，
耶稣话天父嘅心意唔系定人嘅。
耶稣是要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的。
耶稣乃系神，乃系差佢嘅儿子耶稣基督嚟拯救人。
人子来要拯救寻找失丧的人。
人子来为着拯救失丧嘅人。
我们人呢却议论人。
我哋人却议论人。
我们论断人。
我哋论断人。
我们定人的罪。
我哋定人罪。
这些都是灵性的罪。
呢啲都系灵性嘅罪。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
今日嘅故事，
宗教领袖和这个行淫时被抓着的这个女人，
宗教领袖同埋呢个行淫时被捉拿嘅女人，
这些宗教领袖也是犯了定人罪的问题。
呢啲宗教领袖都系犯咗定人
罪嘅问题。同时，耶稣在指责他们，说你们瞎了眼。
同时，耶稣喺度指责佢哋，你哋盲咗眼。
你以为同时可以爱上帝，同时又瞧不起人？
你以为可以同时爱上帝，亦都可以同时睇唔起人咩？
你一方面守律法，
你一方面守律法，
一方面又把自己当成审判官去定别人的罪。
你一方面又将自己当成审判官定别人嘅罪。
就因为你们没有犯肉体的罪，
就系因为你哋冇犯肉体嘅罪，
结果就以为自己的灵性很成熟，
就以为自己嘅灵性好成熟。
耶稣暗示说。
耶稣暗示讲，
你不知道你们自己的罪，
你唔知道你自己嘅罪，
已经使你里面的那个爱完全的瘫痪了，
已经令你入边嘅爱完全瘫痪。
所以灵性的罪是所有罪里面最危险的，
所以灵性嘅罪系所有罪中最危险嘅，
最有破坏力的，
最有破坏力嘅。
我们以为肉体的罪是不得了，
我哋以为肉体嘅罪不得了了，
可是我们看见让耶稣生气的却是灵性的罪。
我哋睇到让耶稣生气嘅却系灵性嘅罪。
我猜想这些文士和法律赛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我猜想呢啲文士、法利赛人喺佢年轻嘅时候，
我相信他们对人对神那个心是善的。
我相信佢哋对人对神嘅心都系善良嘅。
我相信他们起初的动机也是出于爱的。
我相信佢哋起初嘅动机都系出于爱。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慢慢的变质了。
唔知点解慢慢地变质。
他们在会堂里时间久了，
佢哋喺会堂时间耐咗，
他们熟读了经书，
佢哋熟读经书，
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律法的标准，
佢将自己当成律法嘅标准，
自己决定在教会在会堂里什么可做什么不可以做，
自己决定喺会堂入边乜嘢做得乜嘢唔
做得，然后就开始充满了自大，
开始充满自大，
他们努力去遵守这个律法。
他们努力去遵守律法，
却藐视那些比较不虔诚的人，
藐视那些比较不虔诚的人。
他们有许多的恩赐，
他们有很多恩赐，
却对那些软弱的一点耐心都没有，
对那些软弱者一点耐心都没有。
他们有属灵的能力，
他们有属灵的能力，
却被自己冷漠的心控制，
被自己冷漠的心控制。
灵性的罪是不知不觉的，
灵性的罪是不知不觉的，
灵性的罪自己察觉不到的，
灵性的罪是自己察觉不到的。
所以教会里常常看到有一些人老是手上握着一个石头，
教会时常都见到有一些人时时都揸住石头，
老是有一个要论断的想法，
时常有啲论断的想法，
老是有一个高人一等的心态，
时常有一个高人一等的心态，
或者一个不耐烦的心情，
甚至一个不耐烦的心情。
我们里面有苦读的憎恨，
我们有苦读的憎恨，
我们要护教，
我们要
主持公义，
我们要主持公义，
我们不给爱留一点点的地步，
我们不给爱留一点的地步，
结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喜乐，
结果我们失去我们的喜乐。
我们周围的人，
我们周围的人
有许许多多人，
有很多很多的人
因为破碎，
因为破碎，
因为伤心，
因为伤心，
因为犯罪害怕而失落，
因为犯罪害怕而失落。
但是我们手上就握着石头，
但是我们手上握着石头，
我们看不见他们的失落，
我们看不见，
我们看不见他家庭的破碎，
我们看不见他家庭的破碎，
我们看不见他心里的伤心，
我们看不到他心里的伤心，
我们看不见他在生活上的挣扎，
我们看不见他生活上的挣扎，
我们还是自以为意，
我们自以为意。
第三点，放下手中的石头。
第三点是放下手中的石头。
大家都爱教会，
大家都爱教会，
那为什么教会会制造出这么多爱丢石头的人呢？
为什么教会可以制造出这么多会喜欢扔石头？
任何事情都可能被丢石头的，
什么事情都会被扔石头。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完了会不会中午有一起聚餐，
我不知道你们聚会完之后中午会不会一起吃饭。
听没有听说过有人说，哎呀，今天怎么搞的，这个菜炒得太油了。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些菜炒得这么多油呢？
一颗石头。
这个就是一个石头了。
今天的菜太咸了，又一颗石头。
今天的餸太咸了，又是一个石头。
谁吃完饭了，怎么桌子没有清理，又一颗石头。
谁吃完饭，那张台没抹，又是一个石头。
谁家的孩子跑来跑去这么吵，又一颗大石头。
哪个家的小孩走来走去这么吵，又是一个大石头。
年轻人的音乐太吵了，一颗石头。
年轻人的音乐太吵了，又是一个石头。
你知道吗？有人家里的婚姻出了状况了。
你知不知道有人家的婚姻出了状态？
更多的石头。
有更多的石头。
有人越界出轨了。
有人 越界出轨。
啊，流言满天飞。
流言满天飞。
大家都在那边捡石头。
大家都在捡石头。
而且大家都对收集石头很感兴趣。
大家都对收集石头很感兴趣。
而且不是在公开的场合。
不是公开场合。
都是在私下进行。
都是私下进行。
哎，你听说过那件事没有？
你听讲过件事吗？
大家交头接耳的说。
大家交头接耳。
那班论唇舌的时候说。
在班论唇舌的时候这么说。
摆出一阵又失望啊又关心的那个态度。
摆上失望和或者关心的态度。
弟兄姐妹，我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弟兄姐妹，我们问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有一个从事色情事业的人来到你们当中坐在这里。
如果有一个从事色情事业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坐在我们当中。
如果今天有一个流浪汉进来坐在你们当中。
如果今天有一位流浪汉进来坐在你当中。
一个出卖肉体的人来到当坐在这里。
一个从出卖肉体的人坐在当中。
我们能不能不丢石头？
我们是否可以不丢石头？
如果教会不能留住他，
如果教会不能够留住他，
如果教会不能改变他，
如果教会不改变他，
他们要到哪里去找到耶稣啊？
他们去哪里找耶稣呢？
大家懂我的意思吧？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
从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
从圣经的其他地方我们看到，
这样的女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样的女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呢？
这些失落的人，
这些失落的人
会躲开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
会躲开那些跟随耶稣的人。
如果嘉恩堂没有一个人丢石头，
如果嘉恩堂没有一个人丢石头，
那会是怎么样一个景象呢？
是一个怎样的景象？
我们经文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在经文可以看
到，那些人个个都是审判官，
那些个个都是审判官，
手里拿着石头就这样站在那里，
手中拎着石头站在那
里。那个女人呢？
个女人呢？
非常的害怕，在那里等死。
非常害怕在那里等死。
第五节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
你讲该将他怎样呢？
第七节说，他们还是不住的在问耶稣。
第七节咁讲，佢哋仍然不住地问耶稣。
那耶稣做了一件让人没办法明白的事。
耶稣做咗一件让我哋唔能够明白的事。
他弯下腰在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耶稣弯腰用手指在地上画字。
整卷福音书里。
是成卷的福音书。
只有这里记载耶稣写字。
只有这里记载耶稣是写字的。
不是在纸上写。
不是在纸上写。
是在沙地上写。
在沙地上写。
风这样一吹。
风一吹。
那字迹就看不清楚了。
字迹看不到了。
还是有人不住地问他，你到底认为要该怎么样？
还是不住地问他，你应该怎样？
耶稣直起腰在八章七节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耶稣直起腰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无罪的，可以先将石头打他。
他又弯腰继续在地上写字。
他又弯腰继续在地上写字。
当时罗马的罗马政府法院的惯例是在判决之前。
当时罗马政府的惯例就在判决之前。
会先写下来你的罪证罪状。
先写上你的罪状。
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做这件事是耶稣在表达他有审判的权柄。
可能耶稣做这件事情是表达他是有审判的权柄。
我很可惜约翰没有写下来耶稣到底写什么。
好可惜约翰没有写下耶稣到底写什么。
所以大家就在那边猜啊。
所以大家都在
猜。有人说耶稣在写十诫。
有人说耶稣在写十诫。
也有些人在说耶稣在写这些人的罪名。
有些人说耶稣在写这些人的罪名。
比方说你在那个窗口偷看了多久。
可能在写你在窗口偷看了多久。
你收集证据的时间相当的长。
你收集证据的时间相当长。
或许他写周围每一个人自以为意的罪名。
或者他写低了那些自以为义的罪。
无论耶稣写了什么，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无论耶稣写乜嘢，一件奇妙嘅事情发生了。
有人放下了手中的石头离开了。
有人放低手中嘅石头离开。
接二连三的，一个一个都走了。
接二连三，一个一个都走咗。
年纪大了，比较有智慧，就先离开了。
年纪大咗，比较有智慧，就先走。
也许他们的心融化了一点。
或者佢哋嘅心已经融化。
也许他们的心变成比较有人性了一点。
或者佢哋嘅心变成比较有
人性。也许他们想到，哦，原来我自己也有需要被饶恕的地方。
或者他们都想到我自己需要被饶恕的地
方。结果没有一颗石头被丢出去。
结果没有一个石头被扔出去。
有人说耶稣的这些站在耶稣面前的人，我们把他们分成两类。
有些人说这些站在耶稣面前的人可以分成两类。
义人。
有义人。
那些准备要丢石头的人。
有些准备扔石头的人。
罪人。
罪人。
那个犯奸淫的女人。
那些犯奸淫的女人。
耶稣在地上写字。
耶稣在地上写字，
用另外两种取代了人的分类，
用另外两种取代了人的分类，
就是认罪的罪人和不肯认罪的罪人。
一个是认罪的罪人，和另外一个不肯认罪的罪人。
你我有没有需要放下石头的地方？
你我有没有需要放下石头的地方？
定罪论断已经很深深的柱子砸在我们的心中，
定罪论断好深深地扎在我们心中。
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两样东西，
我们不能够想象，如果我们里面没有这两样
东西，我们还可以正常的过日子吗？
我们可以正常过日子吗？
定罪和论断这两样东西带给我们什么？
定罪和论断这两件事情带给我们什么？
就是带给我们一个优越感。
带给我们优越感。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一节说，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八节这么说，
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八章三十一节说，
八章三十一节说，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你我，我们都带着石头有好一阵子时间了，
你我都带着石头好一段日子，
我们很习惯就丢石头，
我们很习惯向人扔石头。
我们丢石头的时候都不自觉的。
我们向人扔石头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没有石头的生命是怎么样。
我们不记得了没有石头的生命是怎么样。
有一个基督徒在家里定了一个规矩。
有个基督徒在家里定了规矩。
他说我们家。
他说我们家。
礼拜天。
星期日呢。
在家里谁也不准批评谁。
星期日谁都不准批评谁。
谁也不可以说一句论断的话。
谁都不可以说一句论断的说话。
后来主人发现。
后来主人发觉。
教会朋友那些孩子礼拜天都喜欢待在他家里。
教会那些朋友那些小孩都很喜欢来他家。
耶稣之所以能够吸引人。
耶稣之所以可以吸引人。
就是他接纳人。
就是他接纳人。
耶稣从心里来接纳。
耶稣从心中接纳人。
耶稣很有耐心地忍受我们这些罪人。
耶稣很有耐心地忍受我们这些罪人。
耶稣是真心地爱我们。
耶稣真心爱我们。
人不是这样。
人不是这样。
如果一个超级的明星。
如果一位超级明星。
一个很出名的歌星歌手。
一个聪明的歌手。
他们绝对不会和那三流的演员歌手一起搭车出去的。
他们完全不会和那些三流歌手一起搭车出去，
因为他们不能接纳，
因为他们不能接纳，
不能接纳里面就不能忍耐，
不能够接纳入面就不能够忍耐，
不能忍耐这些不如我的人，
不能够忍耐那些不如我的人。
这个女人遇见了耶稣，
这个女人遇见耶稣，
故事的结尾，
故事的结尾呢？
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女人，
只剩下耶稣和这个女人，
还有一堆石头，
还有一堆石头。
耶稣是唯一有资格丢石头的。
耶稣是唯一有资格扔石头的人。
他有这个权柄。
他有这个权柄。
但是耶稣没这么做。
但耶稣没这么做。
耶稣第十节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耶稣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没有人定你的罪。
耶稣不是在问那些人去哪儿了。
耶稣不是问那些人去哪儿。
耶稣在说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耶稣在说一个重要的重点。
耶稣在说。
耶稣就讲：
你和那些人呢，没什么不同。
你同那些人没什么不同。
他们是破碎的，你是破碎的，他们也是破碎。
你是破碎的，他们都是破碎的。
他们是在灵命上自认不凡。
他们在灵命上自认不凡。
其实你们的处境是一样的，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其实你们的处境是一样的，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先生没有，
先生没有啊。
耶稣说好，我也不定你的罪。
耶稣话好啊，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接纳那个女人。
耶稣接纳个女人。
耶稣也赦免她的罪。
耶稣赦免她的罪。
接纳不赦免不是接纳。
接纳不赦免不是接纳。
这一份接纳和赦免。
这份接纳和赦免
让耶稣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
让耶稣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接纳我们是免费的，
主耶稣接纳我们是免费的。
耶稣接纳我们是没有保留的，
耶稣接纳我们是没有保留的。
耶稣接纳我们是白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耶稣接纳是白白赐给我们的。
这个女人从过去的罪恶中被释放出来，
这个女人在过去的罪恶中被释放。
耶稣也呼召她脱离罪恶，
耶稣呼召她脱离罪恶。
这句话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这句话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
放下手中的石头，不要再做一个捡石头的人。
放下手中的石头，不要再做一个捡石头的人。
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有这么深的意义。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重新的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帮助加恩堂这个教会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我们继续的长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投出耶稣基督的形象，好让我们周围的人羡慕，好让我们周围的人稀奇，好让我们周围的人愿意来问为什么你们有这样子的生命。主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